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研究显示，越嚟越多澳洲人退休时将负债累累。昆州副州长史蒂文迈尔斯将成为昆州下任州长。澳洲经济增长两因预算赤字减少而调升至1.75%。澳洲政府支持巴尔两个停战方案。11月份全澳招聘广告量下降。澳洲护照申请费每年上调两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尽管澳洲人的退休金余额在不断增加，但更多人在退休后无房贷债务的梦想正在逐渐破灭，这个令到老年人越来越容易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投资管理公司安保受2月12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澳洲人退休时预计会背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债务。因为澳洲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中55岁以上群体的家庭债务水平增加了4倍。安保公司对1000名50岁以上的澳洲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只有1/7的人认为他们退休时没有抵押贷款债务，1/9的人预计会有超过25万元的未偿债务。安保公司退休事务主管希利尔警告说，更多背负债务的退休人士会受到利率波动的影响，这个对他们的晚年财务规划构成挑战。根据统计局的数据，目前普通家庭的债务已从2003-04财年的6.2万澳元激增到了2021-22财年的24.2万澳元。安保公司表示，更多的债务意味着澳洲人正在舍弃自己的生活方式，来帮助应对生活成本的不断上涨和偿还抵押贷款的压力。标普全球评级机构上个星期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优质住宅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行业的预期还款率仍然很低，生活成本压力拖累了家庭资产负债表。标普全球一级信贷分析师基特森警告说，不断上升的全球不确定性以及货币政策紧缩的滞后效应会在未来一年令风险转向下行，但如果劳动力市场保持强劲，住宅抵押贷款支持的证券的表现大都会保持稳定。基特森预计利率快接近最高点，但他表示持续的通货膨胀可能会令到利率在更长时间内保持更高水平。尽管失业率处于历史低位，但连续加息对劳动力市场的全面影响仲未显现出来，住房可负担性的压力可能会推迟很多千禧一代拥有住房的时间，而且由于房地产价格高企，尤其是在首府城市，这部分未来借款人的杠杆率可能会更高，从而增加家庭债务。布里斯本消息，在昆州卫生部长香农芬蒂曼退出竞争后，副州长史蒂文迈尔斯将成为昆州下一任州长。这个星期一晚间，现任昆州副州长迈尔斯成功获得工党成员的足够支持，并得到了主要内阁成员的投票。迈尔斯在星期二证实，他和现任财长卡梅伦迪克已就未来的州长和副州长职位组建了一个领导团队，并将在这个星期五的工党党团会议上亮相。迈尔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他在这个星期二上午和卫生部长芬蒂曼进行了交谈，香农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他说，他在卫生部门的工作非常出色，我当然邀请他继续担任这一职务，并在政府中发挥领导作用。迈尔斯表示，更多细节将在星期五的党团会议后公布。上个星期日，昆州州长帕拉祖克出人意料地宣布辞去州长职务，并将退出政坛。他担任昆州州长一职近9年，曾3次带领工党赢得州选举胜利。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表示自己已经跑了一场马拉松，现在是时候开展新的旅程。芬蒂曼曾宣布他将竞选州长一职，但在这个星期二上午的一份声明中宣布退出。坎培拉消息，澳洲财长金马斯受2月13号更新联邦政府5月份出台的预算方案，中期执行情况和对这个国家的一系列经济预测调整，他显示联邦财政改善并预计经济增长改善。中期预算报告显示，联邦财政将重新陷入赤字，但大宗商品价格坚挺和强劲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高于预期财政税收，令到财政部能将对2023-2024财政年度的赤字预测比5月份公布预算方案时估计的139亿元减少11亿元。金马斯博士表示，对财政底线的改善是有明确标志的，尽管他之前警告说2023-2024财政年度不会出现第二年度的财政盈余。联邦政府在2022-23财政年度得创纪录的220亿元财政盈余， 但金马斯话，比预算增加的收入92%存入银行，这个将有助于偿还债务并减轻通胀的压力。通胀仍然上升过快。他承认家庭面临经济压力，但新公布的年终预算报告中不包含新的生活成本救济措施。如果政府将在明年的下一个预算方案中重新考虑此事，金马斯博士表示，这次年终预算情况更新报告并不打算成为一份迷你预算方案或其他新预算措施的推出方案。今年5月出台的预算方案宣布了一项实质性的生活成本减免计划，包括有针对性的能源账单补贴。据财政部最新估计，明年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继续超过澳洲储备银行 2% 至 3% 的目标区间，但预计仍将在2025年6月季度回到该区间。然而，在短期内，通胀物冲被证明比预期的要强。财政部强调，全球油价上涨推升了国内加油站的零售燃油价，并令到9月季度的年度通胀率增加了1%。澳洲的经济增长亦有望在12个月期间稍微强劲，因为强劲的公共同商业投资以及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后学生同游客的回归，抵消了高通胀同加息拖累的房屋建设同家庭支出低迷的负面影响。财政部对2023至24财政年度经济增长的预测，已从1.5%上调至1.75%。到2024年，随着工资增长赶上通胀降温，预计经济增长将回升，从而支撑家庭支出，并支撑2024至25财政年度经济增长加快至2.25%。尽管失业率有望在2024年6月升至4.5%，但事实证明，尽管经济压力加剧，但这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仍具有韧性。对2023至24年度个人入息税的预扣税收入预计上调了50亿元，对截至2026至27年度的四年间预计上调了159亿元，反映就业同税收高于预期。2023至24年度公司税收入预计上调了92亿元，截至2026至27年度的四年内上调了345亿元。最新的上调反映了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强，除了预计2023至24年度的预算赤字大幅减少外，到2026至27年度四年期间预算赤字总额预计将减少400亿元。坦培拉消息，澳洲总理同纽西兰以及加拿大政府12月13日发表联合声明，对加沙人道主义状况迅速恶化表示深切关注，声明谴责了哈马斯12月7日的袭击，并呼吁恢复这个月初结束的为期7日的停战。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纽西兰总理卢克森同加拿大总理杜鲁道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以色列仍在继续轰炸加沙的哈马斯武装分子，三国对加沙平民安全空间的不断缩小感到震惊。我们仍然对加沙人道危机的规模以及所有巴勒斯坦平民持续面临的风险深感关注，必须增加并维持安全畅通无阻的人道主义准入。声明中说，击败哈马斯的代价不能是令到所有巴勒斯坦平民持续遭受苦难，三国支持在加沙走廊建立永续停火，不过任何停火都不能是一面倒的。三位领导人谴责哈马斯对人质的不可接受的对待，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人质，停止使用巴勒斯坦平民作为人盾，并放下武器，加沙绝不能再被用作恐怖主义平台。澳洲和加拿大政府都将哈马斯视为恐怖组织，而纽西兰当局则将该实体的军事部门指定为恐怖组织。联合声明谴责了哈马斯12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及这些袭击中实施的令人发指的暴力行为，包括性暴力。之前武装分子杀害了1200人，并劫持了200多个人质。澳洲总理和纽西兰以及加拿大政府承认以色列自卫和生存的权利，不过补充说，以色列在自卫时必须尊重国际人道主义法。声明中说，我们支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哈马斯在加沙的未来治理中没有任何位置，我们反对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重新占领加沙，任何缩小领土以及任何使用围困或封锁的做法，支持两个解决方案。声明承认定居点和定居者暴力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两个解决方案的严重障碍，声称我们再次承诺与合作伙伴合作，以两个解决方案的形式实现公平和持久的和平，令到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能够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安全的生活。 综合消息，央行最新数据显示，11月全澳的招聘广告数量有所下降，其中新州的招聘广告量月度跌幅最大。涉及招聘网站12月11号发布的今年11月澳洲就业报告发现，招聘广告数量已有所放缓，11月份下降了 4.3%。下降原因是除保险和退休金行业外的其他大多数行业，以及大多数州和领地的广告量下降所致。咨询和策略行业招聘广告量11月跌幅最大，-18.7%，其次是零售和消费行业-7.9%。其他招聘广告量降幅居前的行业仲包括贸易和服务业-4.6%，保健和医疗业-3.8%，以及制造业、运输和物流业-5.6%。就各州情况而言，11月新州的招聘广告月度跌幅最大，下降了 7.1%， 是该州两年几来的最大跌幅。除了保险和退休金行业招聘广告上涨 5.8% 外，该州其他所有行业的招聘广告数量均出现下降。在招聘广告数量下降同时，几乎所有行业的每条招聘广告的申请量均出现增长，其中上升幅度最大的是零售和消费品行业 11%，但在一些人才明显短缺的关键行业，例如教育和培训行业-4%，以及医疗保险行业-2%，申请量均出现下降。数据显示，尽管11月全澳招聘广告出现下降，但大多数行业的广告招聘量仍高于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水平。涉及澳纽地区董事总经理班克斯表示，自去年年中招聘广告达到顶峰以来，招聘广告数量有所放缓，但仍高于疫情前的水平，所有行业的招聘广告仍比2019年11月高出 13%， 这个表明就业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强劲。数据显示，与疫情前相比，招聘广告量变化最大的是专业服务领域，其中咨询和通讯技术、银行和金融服务行业招聘的广告大幅下降，分别下降了 42.0% 和 40.4%。但所有其他行业的招聘广告目前都高于2019年，特别是公共部门43.0%。就2月7号澳洲统计局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11号的一个月内，增资职位减少了 0.2%。 坎培拉消息，全球最昂贵的澳洲护照申请费每年还会迎来两次涨价，每年1月1号澳洲护照申请费都会根据当时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上调。目前有效期10年的澳洲护照申请费高达325澳元，比排名第二季的墨西哥护照还要多60澳元，但工党政府决定明年7月会再增加一次涨价。第2月13号公布的财政年中经济展望显示，明年7月1号申请费会再上调50澳元，涨幅高达 15%。 工党政府表示，7月1号的涨价是一次性的，将在3年内令到政府增加 3.49 亿澳元收入，这部分资金将用于支付护照的制作成本增加。财长柴尔密斯说，一次性涨价筹措的资金主要是为了确保我们的护照系统能够现代化，达到我们的目的，尤其是人们的身份信息安全面临持续威胁的时候。相比之下，澳洲的邻国新西兰的护照申请费只要206新西兰元。全球最贵的澳洲护照却不是全球最有实力的，有22个国家的护照排在澳洲之前。今年公布的亨利护照排名显示，澳洲护照与加拿大、希腊和马耳他并列第八，加拿大和希腊护照亦可免签186个国家和地区，但申请费远低于澳洲，分别只有190澳元和150澳元。日本护照在实力排行榜上连续第六年蝉联第一，其护照申请费只有170澳元，仅是澳洲护照申请费的一半多一点。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